认识圣经，认识上帝的话，把上帝的话带到全世界。本节目是由认识圣经机构和环球广播电台联合制作，欢迎收听。
亲爱的听众朋友，你好，欢迎收听认识圣经，我是麦基牧师。我们读诗篇的时候，就好像开车子走在高速公路上，穿过许多田园风光，路边有很多的美好的风景。我们读诗篇的时候，有时会像这样来到一个十字路口，来到十字路口的时候做什么呢？我们就要特别注意路上路标很重要。那么我们要注意，我们看诗篇137篇，我们看诗篇137篇，就看到公路上面有三个重要的标志，就是要我们减速慢行。这三个交通标志是什么呢？要我们停下来停，要我们看听停看听。第一个标志，我们就要停下来。诗篇137篇啊，是一篇咒诅的诗篇。什么叫做咒诅的诗篇呢？因为在这个经文诗篇137篇的最后一节，这个经文你可以先翻到，怎么说呢？说拿你的婴孩甩在磐石上的那人变为有福。那这节经文什么意思啊？这可以说这是一个大大的红色的一个警告标志。这个标志是怎么说呢？就是最后一节经文137篇，拿你的婴孩甩在磐石上的那人变为有福啊！以后我们会慢慢的解释。有人看到这些经文，也许说：“哦，我赶快绕道而行，啊，选择我避开这条路走。”但是，听众朋友，我们不应该逃避，我们应当认真的，我们要把车子停下来，我们要安静的、好好的读诗篇137篇，里面一定有重要的信息。有人说，读诗篇137篇的时候啊，有好几种不同的一个态度。一种态度就是不看，我不要看这个诗篇，就拒绝来看。第二种态度是什么呢？就是挑他喜欢看的，有几节经文很好，他就挑几节来看。那么还有一种态度是什么呢？根本就心不在焉啊，就是随便人家看一下就算了。听众朋友，这就是为什么我们有这样的一个节目认识圣经啊，因为我们相信圣经是神的话，我们要明白圣经。我们不但是相信，我们要明白圣经到底是讲什么，所以我们要认识圣经，也要明白圣经里面神对我们的旨意、对你的旨意、对我的旨意到底是什么。所以感谢神啊，神赐下圣经给我们，也让我们知道我们要信什么。因为我们的信仰一定要有圣经的根据。不但如此，我们每次读圣经的时候啊，圣经也给我们带来的永生的盼望。我们基督徒是一个非常有盼望的，所以听众朋友，盼望你，我们读圣经的时候啊，特别读诗篇137篇，那么我们要明白这个里面的重要的信息是什么。虽然我们读诗篇137篇是一个咒诅性的这个诗篇，但是里面有很重要的信息要啊传给我们。我们要知道到底诗篇137篇呢，要告诉我们一些什么属灵的教训。现在我们来看诗篇137篇，我们知道这个历史背景，诗篇137篇的是关于以色列民他的历史的一段事情，是一首很特别的历史啊，历史性的啊诗篇。可是在旧约历史里面并没有记载关于以色列人他们被掳到巴比伦之后那一段，那70年之间，到底以色列人他们被掳去这些人呢，在巴比伦发生了什么事情，这段被掳的时间啊是没有记录出来啊，没有记录让我们知道的。先知耶利米，我们知道他虽然是生在那个时代，先知耶利米有说过，他自己说过有关于被掳的这个预言是耶利米口里面说出来的，但是耶利米他自己他并没有被掳到巴比伦去，他还是仍然留在以色列的地方。所以先知耶利米他自己没有跟着那些 被掳人一起到巴比伦去。那个时候我们也知道先知以西结，他那个时候也是在巴比伦。以西结他所说的预言是对被掳的人说预言，这是以西结神给他的意象，也没有讲关于这段历史里面到底这个历史里面发生了什么事情，也没有说。那我们也看到先知但以理，甚至当时他也在巴比伦，但以理在巴比伦的宫廷里面，他是向外邦人外邦君王说话，所以但以理的做先知他是针对向外邦巴比伦的君王来发预言，也没有说到以色列人他们到底那个时候他们七十年被掳到巴比伦那一段时间到底是发生什么事情。可以说这段时间是一个所谓的很安静很静默的一段日子，甚至说可以是一个真空的日子，从历史来记载来看是一个在历史上是一个空白的啊，不知道那个时候到底这七十年当中啊到底被掳的以色列人他们在巴比伦发生了什么事情。那么我们看列王记上下，我们也看过历代志上下，那么我们就看到那些以色列人是在被掳到巴比伦之前，以及说到耶路撒冷被毁的之前的那个记载。以斯拉记、尼希米记和以斯帖记呢，这是记载什么呢？是讲到以色列人已经被掳了七十年之后，百姓回归故土所发生的事情。听众们这样可以了解吧，就是列王记上下、历代志上下是讲到以色列人还没有被掳到巴比伦去的一个记载，尼希米记、以斯拉记、以斯帖记是讲到被掳七十年之后以色列回归故土之后所发生的事情。可以说我们知道这段时间这个七十年这段时间的被掳到巴比伦七十年之间是一个空白的。那么我们认为虽然是空白的，但是神一定会有一个奇妙的计划在其中，因为以色列的百姓他们已经离开了应许之地，所以可以说是神的救恩的计划对以色列人好像是看起来是暂停的、终止的，所以没有留下任何的记录。那么现在我们看诗篇137篇，就好像现在我们就把车子停下来，我们要好好的明白这个诗篇137篇告诉我们当中一些重要的信息是什么，我们要特别注意。我们现在先看这节经文，诗篇137篇第四节，我们怎能在外邦唱耶和华的歌呢？我们怎能在外邦唱耶和华的歌呢？我们知道这个时候以色列百姓他们自己并没有能回答，我们怎能在外邦唱耶和华的歌呢？以色列人他们没有答案，自己没有答案。那么如果听众朋友，如果你我处在那样的环境当中，可能我们也找不出什么答案。所以他这个诗篇就是记载的以色列百姓他们被掳七十年这个当中，被掳到巴比伦七十年当中的他们悲惨的一个经历的一个片段。那么他们这个诗篇里面，我们看到这个诗篇137里面有爱有恨，爱恨交杂着，他们的情绪就是情绪起伏高高低低，完全表达出被掳的百姓他们心中他们的心声。那现在我们来从第一节开始看看这些被掳了以色列百姓他们心里面的感受。诗篇137篇的第一节，我们曾在巴比伦的河边坐下，一追想西安就哭了。这里提到巴比伦的河边，这个地理位置听众朋友非常注意，要注意重要，地理位置很重要。他们以色列人有过别人所没有的经历，以色列人他们已经从歌山地到了巴比伦这个地方，到了欧洲，可以从歌山地，以色列歌山地到了另外一个地，巴比伦的地方，欧洲的地方，他们会尝到这种叫做背井离乡这种的感受，离开自己的家乡，跑到一个外国的地方去了。可以说他们以前曾经在埃及在砖瓦做砖的场地，现在走到哪里呢？到了巴比伦的河边。那么他们在那里干什么呢？他们可以说在那里做苦工，在集中营里面辛苦度日现在他们的在的位置是在巴比伦的河边，他们是属于受逼迫被奴役在痛苦之中的人。这个时候这些以色列人在做什么呢？他们不是无所事事，圣经已经告诉我们他们曾经 进到神所应许的应许之地。那么如果他们遵守神的诫命，顺从神的旨意的话，他们可以住在应许之地。可是他们没有这样，在应许住在应许之地的时候，为神做了美好的见证，所以他们就可以说被掳到离开的应许之地。那么现在他们在巴比伦河边在干什么呢？那么我们知道，他们刚才已经说过了，他们现在正在做苦工，他们在巴比伦的河边。那么你们知道那边地理位置，他们现在所做什么事情呢？他们是要从底格里斯河和幼发拉底河，从那里啊挖掘那个水道，做苦工，挖掘，辛辛苦苦的在沙漠里面呢、挖掘水道，把这个底格里斯河和幼发拉底的河水啊引到巴比伦这个干旱的一个地方。那么这个时候啊，他们在那里做苦工，他们做的苦工就是挖河道，他们就坐在巴比伦的河边坐下的。所以这是这些被掳的以色列人，他们心里面非常的忧伤，非常的绝望，很煎熬啊，这形容他们坐在河边坐下。之外他们还做什么呢？他们在坐在河边的时候就追想锡安，突然间想到追想锡安，以前在耶路撒冷在应许之地，他们就流眼泪，他们就哭了。听众朋友，这当然是非常的悲惨，背井离乡，我又做苦工，在炎热地带做苦工啊，辛辛苦苦的在沙漠要做苦工，为什么这样悲惨呢？本来诗篇是赞美神的，赞美之诗，赞美神的，表达了心中的喜乐，表达了对神的信心，对神的盼望。可是诗篇137篇却不是这样子，他们是哭着这样说哈，我们一追想锡安就哭了。所以我们说诗篇137篇啊，不是一个赞美诗，是一个悲歌，不是赞美神，他心里面的悲痛悲苦的悲歌。他们说我们一想到锡安就哭了。这里看出耶路撒冷跟巴比伦对以色列这些被掳的人来说是一个强烈的对比。在耶路撒冷多山多岭，风景优美，那巴比伦是一个干旱的一个大平原。因为以色列人他现在他是被掳的，他们已经亡国了，他们被巴比伦人俘虏到巴比伦的地方去，所以他们现在可以说他们的生活像流马一样，他们天天做苦工，所以他们就会想起自己的家乡，一想起锡安啊就哭了。那么听众朋友，为什么以色列人会到了这个巴比伦这个地方呢？理由我们听众朋友知道，因为他们犯了罪，得罪了神。如果听众朋友，如果你想要看看圣经里面还有一个会哭泣掉眼泪的人，那个人是谁呢？听众朋友猜一看，圣经里面说有一个人常常掉眼泪的，当我们看耶利米书就知道，这位哀哭的先知耶利米先知，他自己应当是没有做过什么不好的事情。耶利米他有一个重要的职分，神要先知耶利米向以色列百姓宣告神的审判就要到了。所以啊，神为什么拣选了一个心肠柔软的这个耶利米来做先知呢？他被称为哭泣的先知，因为耶利米他要告诉以色列百姓，因为耶路撒冷城将要被毁了，以色列人将要被掳到外邦去，神并没有用一个性情很冷酷的来传达一个很严厉的信息，神也没有拣选一个一个很严厉的人传递一个非常严酷的一个信息。我们的神拣选了一个心肠非常柔软的，这个就是耶利米先知说，耶利米先知说什么呢？他说我的眼为泪的泉眼就一直在流泪，这个信息是我的心碎的。所以耶利米他自己说，我的眼为泪的泉源，这信息是我心碎的。神就差派了一个能够体恤别人的去体恤神心意的人去传讲一个重要的信息。所以特别我们看到耶利米哀歌，在耶利米哀歌1:8说，耶路撒冷大大犯罪，所以成了不洁之物。以色列人为什么会下到巴比伦的河边呢？因为他们大大的犯罪，这个是在耶利米哀歌1:8告诉我们，耶路撒冷大大的犯罪，所以成为不洁之物。因为他们大大的犯罪，所以他们的结果就被掳到在巴比伦的河边。接下来我们看第二节，诗篇137篇第二节，我们把琴挂在那里的柳树上。他们说，他们这个时候以色列人 不唱诗歌赞美神了，不唱了，他们不唱歌，因为他们在哀哭，他们就把琴，要唱歌的琴挂在柳树上，不再弹琴了。他们不能在巴比伦河边唱锡安的歌，他们以前是在耶路撒冷圣殿里面所唱的是什么呢？是赞美诗。现在呢，他们把琴挂在巴比伦的河边，赞美神的乐器不用了，挂在柳树上。看来柳树也在流泪哀哭了，跟他们一样很痛苦。那今天有许多的基督徒是否也是把琴挂在哀哭的柳树上，也不唱歌歌颂神了？他们不再弹琴赞美神，不但没有赞美神，常常是不是有些基督徒嘴里面常常很唠叨，常常发出不满意的声音，常常抱怨啊？听众朋友，我们基督徒小心啊，不要随便抱怨。亲爱的听众朋友，你现在还有唱诗赞美神吗？从心里面赞美我们的神。也许你还记得你的第一次归向主耶稣的时候，蒙恩得救的时候，那种前面的喜乐你有没有忘记？你今天还是唱着继续唱着赞美神的诗歌吗？接下来我们看第三节，因为在那里掳掠我们的要我们唱歌，抢夺我们的要我们作乐，说给我们唱一首锡安歌吧。巴比伦之前一定听说过举世闻名的以色列人所唱的歌声，他们巴比伦人知道以色列人现在他们在巴比伦的河边，他们成为像集中营的奴隶一样在做工。这些巴比伦，现在的巴比伦很想听到以色列这些俘虏啊来唱歌，因为他们听说以色列人在耶路撒冷那个圣殿的时候，他们敬拜一位永活的真神。那些外邦人去过耶路撒冷的人也知道，以色列人他们没有拜偶像，以色列人是拜一个耶和华神，侍奉永活的真神。以色列人他们认为说是要认罪悔改才能够亲近神，所以他们唱赞美神的诗歌。那么这些当时的外邦人拜偶像的人呢，从来没有见过也没有听过的事情，甚至连圣经记载说在所罗门时代连示巴的女王也听说这样的事情的，所以示巴女王就从地级来看看这种传闻是不是真的。所以在以色列的特别节期的时候啊，以色列百姓他们会聚集在耶路撒冷唱诗赞美神，所以以色列的诗篇都是有乐谱的。那么我们知道大卫王设立了诗班，有上百个音乐家可以组成管弦乐乐团。据估计说，以色列人曾经他们有10万人以上一起聚集在圣殿，围绕着圣殿来唱赞美神的诗歌。那后来圣殿被毁了，耶路撒冷也躺在瓦砾当中，以色列人现在到了巴比伦过着奴役的生活。那么有些到过巴比伦旅行的人就说，他们说以前每逢在耶路撒冷有节期的时候啊，有超过10万以色列人曾经他们在圣殿里面唱诗歌，他们献祭的时候看到烟火上腾，他们都高唱赞美神的诗歌，是从来我们没有听见过的。所以听众朋友就知道，现在我们知道在以色列人当中啊，以色列这个国家特别他们当中也出了很多的音乐家，因为以色列人对音乐特别赞美神的诗歌曾经让世上是有名的，很多人都听见过，世人实在要应当听赞美神的诗歌，神也要世人能够听到这些赞美诗。那现在以色列人被掳到巴比伦去了，所以巴比伦就说了，就是说现在让我们巴比伦就想说，我们也听听看，叫这些以色列的这些俘虏啊来唱歌给我们听吧。所以巴比伦就到了河边，看见怎么琴挂在柳树上的，怎么以色列百姓很沮丧地坐在那里，也不唱歌，还在哭泣。所以巴比伦人就讥笑他们，嘲笑他们，他说，以色列人你们唱一首锡安歌给我们听听，我们听说你们很会唱歌的。听众朋友，我们看这些以色列被掳的人怎么回应呢？我们看诗篇137篇第四节，我们怎能在外邦唱耶和华的歌呢？这讲得很悲哀，我们怎能在外邦唱耶和华的歌呢？这被掳的以色列人他们心中正在哀哭，然后他们不唱了，因为尤其这些巴比伦人用嘲笑的态度要他们唱诗歌，他们觉得他们自己的锡安城已经变成灰烬了，在瓦砾当中了，除非他们能够有一天能够回到他们自己的老家，他们就不会再唱锡安的这些诗歌了，赞美神了。他们说，我们怎能在外邦唱耶和华的歌呢？感谢神，今天我们基督徒可以在外邦 当中唱赞美神的诗歌。以色列百姓他们确实不行，因为他们不唱是有理由的。第一个，他们唱不出来，不想唱；另外一个，神也不要他们在巴比伦那个地方唱，因为他们在锡安，应该在锡安才唱锡安的歌。今天我们基督徒在世上，我们也是客旅，我们是寄居的。我们知道好几个世纪以前，以色列人他们曾经也穿过旷野，脱离了埃及人的奴役，他们走向了应许之地，那个墙面呢是很壮观的，看着利未人一面抬着约柜一面唱诗歌，后面接着就是犹大的支派，犹大支派，犹大就是赞美的意思。他们曾经用赞美诗来唱诗歌经过这个旷野。那今天听众朋友，我们做神的儿女，我们基督徒也是走在这个世界的旷野路当中，盼望我们每一个基督徒心里面都有赞美神的诗歌。我们唱诗歌的时候千万不可以啊随随便便的唱。在这里大卫说得好啊，大卫很清楚地说，他我们要向神发出赞美喜乐的唱喜乐的歌声。当然今天我们基督徒可以在外邦唱诗歌，神已经给我们基督徒有了救恩，蒙恩得救的人，我们有可以唱救赎的恩典的歌，神的恩典的歌我们可以唱。那么我们知道为什么原因，今天有的人不再唱诗歌了，也许跟这个人的个性有关系。他心里面，有些心理学家说，有些人他比较乐观，在任何环境当中他们都会带着微笑喜乐。那么有些人正相反，因为他们很悲观，他们想法很负面，有人脸上容光泛花。我们就问他说，哎，他的秘诀为什么他常常觉得很快乐，他的秘诀在哪里？有位姐妹说，她说工作的时候我就认真工作，休息的时候我就放松的休息，有忧虑的时候我就睡觉。她说这是她能够放松心情啊放松的原因。当然能够这样很好，可是听众朋友，我们大多数人看来都不是很快乐。听众朋友，你是不是给人看起来很快乐，常常我们都笑不出来？可是当神造人的时候并不是这样子。今天为什么有些基督徒感到很失望很沮丧？为什么觉得活着觉得是一个重担？有些基督徒的确比别人遭受到更多的苦难。曾经有一次我站在街边上看了来来往往的人，奇怪看到人的脸上，奇怪都是哭丧着脸的。忽然间我见到有一个当中，哎，有一个脸看起来特别满脸的愁容啊，我也一时想不起他是谁啊，怎么这个满脸愁容？所以我回家以后啊，我就常常想到那个满脸愁苦的这张脸。结果在下周的主日崇拜当中，我就上去正道的时候啊，哎，我竟然发现了那个满脸愁容那个这位女人，或者说这个脸呢、啊，这个姐妹是个姐妹，她都坐在讲台的底下。崇拜结束之后，这位姐妹她就过来跟我说话，她说：“牧师，我想跟你谈一谈。”她就把她心事个别的就告诉我。当然，她说了这个事情，我心里很难过，我很同情她那张很悲伤的脸。听众朋友，有时候我们做神的儿女，也会遭到沮丧痛苦，内心很难过，有时是我们歌也唱不出来，这是我们会有这样的状况。有一个非常的重要的理由，听众朋友特别要注意的，为什么我们诗歌唱不出来，为什么我们不能够喜乐把歌唱出来，这里我们要特别注意啊。在诗篇51篇第十二节，大卫这样祷告说，求你使我仍得救恩之乐。我们知道这里很清楚的说，大卫他犯了罪，所以他是没有喜乐，但是他求告神，求你使我仍得救恩之乐。所以虽然大卫他犯罪了，他没有失去他的救恩，但是他失去他的喜乐，所以他求神祷告神说，求神给他仍然得到救恩之乐。所以他求神祷告神让他能够快乐起来的原因，在诗篇32篇啊，听众朋友特别注意，诗篇32篇的第三节，他说到：“说我开口不认罪的时候，因终日哀哼而骨头枯干。为什么骨头枯干？为什么终日哀哼？为什么啊？我们心里面不快乐啊？就是因为什么？因为人犯了罪，得罪了神，所以这是使人忧伤痛苦的原因。”在以赛亚书 五十三章四节说得很清楚，以赛亚五十三章第四节告诉我们说，他诚然担当了我们的忧患，背负我们的痛苦，指谁呢？当然就讲到主耶稣，因为我们罪人的罪，我们的忧患都压在主耶稣的身上，所以主耶稣诚然担当了我们的忧患，背负我们的痛苦。所以主耶稣他原来是无罪的，主耶稣他是圣洁的，他为我们成为罪，为我们成为赎罪祭，他担当了以色列百姓的过犯。所以我们也知道，今天我们基督徒在神面前，我们应该是一个有喜乐的人，因为犯罪的缘故，我们变成一个不快乐的人。我们要把重担啊，罪的重担卸给神，向神认罪。那么我们看到，为什么以色列百姓在巴比伦的河边，为什么他们不快乐，不能唱诗歌？因为他们犯了罪，因此他们不能够唱歌，为了他们的罪的缘故，不能够再唱诗歌。今天诗篇我们就分享到这里，我们下次会继续分享关于诗篇137篇的信息，我们就到这里做一个结束。听众朋友，如果你有感动，欢迎你来信分享你的信仰生活，可以寄到环球电台认识圣经麦基牧师收。愿神祝福你，我们下次再见。